好，丁丁姐妹，我们能不能入座吧？能不能请大家入座？我们在外面也能不能请一下？好，我们就开始啊。那文林怎么样？能说一句了吗？好，请大家请入座，我们开始吧哈。好，要外面的如果要进来，请大家赶紧进来哈，我们开始哈。好，我们来开始我们今天这个主日学，我们做祷告哈。在天父，感谢赞美你，再次感谢你，你是我们主日，我们来敬拜你。你所赐下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也真是你来保守带领你的子民，能明白你的心意，更真实认识呢独一的真神，并你所差派的耶稣基督，使我们真是能够那得救的智慧，也更是愿意按照你的话语去行。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好，我们还是来回到这个如何研经哈？那我们还是要回顾一下我们这个。与这个怎么能够研读圣经啊？这基本原则是什么啊？三个方面是吧？第一个，我们大家都是很熟悉，研究应该什么？已经研经啊，大家都知道。好，那第二个应该是什么？第二个应该是什么？字义解经，在这个上面已经有是吧？我们在这看有是吧？字义解经啊。好，那第三个我就不说了。第三个大家应该说什么？啊，要有什么语法啊？要有这个背景啊？要看什么？看它的语法啊，背景，看它的题材。好，所以呢，跟这个就有关系了啊。就说我们字义解经，那我们要学习什么？圣经的文学题材啊，我这上面都有圣经文学题材，所以有各种文学题材。我们要根据这个文学题材呢，来明白上下，根据这个上下文啊，来知道。这个真正这个字义解经是什么意思吧？因为字义解经不完全是真是就是完全的这个字面啊。你比如像这里头，我们要知道啊，有些这个是含有这个象征和比喻啊，甚至隐喻啊。我们上次讲到什么叫明喻，什么叫隐喻啊？那我们需要通过上下文有明确的标志。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用什么？用这个象征或者是比喻来理解这个句子。那么，如果没有这些标志，根据上下文看不到这个，或者是可以直接按字面解释呢，那我们就应该按字面解释。但是有一些我们能看出来的呢，不能按字面解释，特别是根据上下文，那我们就知道什么？我们无法这个按照字面的话，我们就会按照这个什么？比喻或者是象征吧，啊，说像比如这个例子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是什么，是缺乏。那我们知道这个23篇这个，那能不能完全按照这个字面的这个说啊，是我的牧者，我不是缺乏。那耶和华是一个什么拿羊鞭子的人，我是那个羊，那是不是那个样子？那显然不是，是不是？那这里是个比喻，是吧？神是比作什么牧者？这个信徒呢是比作羊群是吧？好，我们再看这个46篇，接讲是吧？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那神是不是真是有个大帐篷在哪个地方，或在哪个山上有个洞，我们真就跑到那儿去了，躲避灾难呢？是不是？像这个就要我们看到什么？上帝，他并不是因为上帝怎么样，他是个灵哈。上帝他怎么样，他并不是真在地上有一个地方哈。那当然，在旧约当中确实也有把这个上帝的圣殿当避难所，实际上现在也有这样的一种习惯。据说特别是天主教的嘛，我们大家可能听说过哈，有一些特别是犯罪的人或者被追杀的人，他们跑到什么，跑到教会里去躲避的。现在还也真有这样，跑到教会里去躲避这个被追杀，或者是甚至被这个政府抓起来那种啊，是有的哈。那但是呢，这个这句话啊，从整体来讲，从46篇这个地方来讲，那重点不是真正需要讲的吧？ 上帝这次建立了一个山洞啊，建立了一个避难所，我们是到那儿是吧？避难的是吧？那但是呢，这个避难所更是什么？更是我们这个灵命啊，更是我们心思意念啊，更是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啊，他的这个避难所啊，所以这个是我们所要注意的哈。特别这个你要是看往下看啊，46篇往下看就知道，这显然不是一个完啊，不是一个这个字面的这个避难所，因为下面你看，下面他说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澎湃翻腾，山虽因海障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的是吧？所以他这地方是在看到什么？这里是在有这种比喻的，是吧？那么这个山虽摇动到海心上，不是说山真是把它动的，它移动到海里面去了，是吧？所以这个地方是它是有一个这种是形容的啊，是用这种比喻型的哈。那到后面你也能看到是吧？他说这河分叉啊，是神的城还欢喜啊，在城中有至高者居住的圣所啊。那么这个也下面有讲的，外邦喧嚷，列国动摇，神发声，地融化哈。所以这个显然是在有个比喻哈，它不是一个直接字面啊。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这下面又讲到避难所。所以这个是各位看到这个不有时候并不一定能够完全按字面啊。当然，特别诗篇很多地方你都看到啊，它不是字面的啊。我们知道，像大卫说他流泪是吧？那泪把他那床都飘起来了。我们相信这些不是真的，因为他的那个整个身体，估计他胖一点也100几百斤啊，那个水也不能把他床飘起来。所以这些呢，我们看到他是一种比喻啊，他有时候是故意要夸张啊，使我明白这个意思是吧？好，我们再来往下看。啊，那在这个诗篇当中，特别有一些叫做哀歌哈，lament 啊，对，诗篇有不同的啊这种诗歌，其中有一种就是叫哀歌哈，它是一种表现的这个我心情的悲痛啊，呼求啊，这时候来到神面前的啊，你看他就讲130篇啊，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那140篇，他也讲的耶和华，求你拯救我脱离凶恶的人，保护我脱离强暴的人啊！他们心中图谋奸恶，常常聚集要征战啊！你们看看，他们使舌头什么尖利如蛇。好，我考大家一个，这个是什么一个比喻？他们使舌头尖利如蛇，在用的什么？用那什么，比喻是明喻还是这个隐喻？明的还是暗的？明喻还是隐喻？啊？我们上次讲过什么是明喻呢？明确指出的比喻是什么？明确指出是有什么？就是一般带有什么？上次我讲过，我们得大家复习。我知道，要不就是忘了，我们白讲了，大家白听了。明的什么就是直接说了，如蛇，是吧？像啊，对了，如像这些话里，他就已经直接告诉我们这是什么？这不是真的，这是如，这是像啊，这个叫明喻。有的呢，他不是明确说的，他是什么？他是要隐形的，是吧？比如说，我是什么牧者，我是什么羊的门，是吧？那这些什么？我是好牧人，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这些是什么？这是隐喻，因为他说我是葡萄树，这个什么没有说像，说他说是，但是呢，他又是不是呢？又不是字面的是，是吧？我们要恢复一下，也为什么我们？所以就像我们说，我们三大原则，上下文哈，或者是已经解经哈，然后我们是字面解经，我们是什么呢？我们还是要按照这个题材背景啊，来语法来解经。我们一定要这三个我们要记得哈。然后呢，我们也要记住什么？这个当我们说字面解经又不那么简单，完全是字面啊。我们说的是 这个字义呢，也要什么？要根据它有时候是有这个比喻在里面的，甚至有明喻、有暗喻、有这个什么象征在里面的啊。希望大家能记住这一点。我们学会了这个之前，因为这些应该是不是很难思想，对不对？大家有时候就没注意，但是想到就想啊，这个是不是？我们就更加能够知道啊。你看他这个，他说他们涂抹推我跌倒。这个大卫是国王，你说那帮敌人真的是过来把他给摔跤摔倒吗？他不是，是吧？他涂抹推我跌倒，并不真的上来推他一把把他推倒，这显然是设计谋，是吧？陷害他，但是他是国家征战者啊。骄傲人为我暗设网罗和绳索，他们在路旁铺下网，设下圈套，是不是这帮人真的像那个猎人似的？路上就设圈套，也不是是吧？他们为我暗设网罗和绳索，是不是真是要把那个大卫这个王给骑着马给办起来？有可能，但是基本上不是重点，因为重点这个四个按摩显然是政治上啊，甚至军事上，甚至更是什么，在这种这个计谋这些方面。那么这个呢，显然是这种。那前面就如蛇呢，就是名誉，后面更是什么隐喻啊？所以呢，但是都是一个比喻，都是用这个拟人的用不是用这个比喻的方法啊，象征的方式啊来表现这些人啊。好，那这是在哀歌当中啊有这样，那么你在赞美诗当中也有啊。我们知道，这个诗篇有很多赞美诗啊，最后一篇比如说150篇啊。我们大家一起来翻开150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150篇，啊，我们再一起看一下神的话语啊，我也是150篇。那么看看这个在150篇的时候，那我们怎么赞美的呢？然后大家看看也可以看看这个当中有什么有没有什么这个比喻啊、隐喻在里面啊。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这150篇很短，所以我们大家都一起来，大家打开诗篇150篇，我们一起来读的很短啊，我们一起来赞美神啊。我们这个周日，我们这是主日，那其中一个重要就是我们在赞美神，那我们来读150篇，就是来赞美啊。好，一起来，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要因他的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要用脚声赞美他，鼓瑟弹琴赞美他，击鼓跳舞赞美他，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用大响的镲赞美他，用高声的镲赞美他，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大家看这个有没有这个？我们能不能按字面解释这个赞美耶和华？我们能不能按字面解释150遍？能不能按字面解释？我们能不能按字面？我们也能不能按照这个什么历史背景？这是个比较综合的啊，既回到这个历史背景，也回到什么这个字义啊？那我们能不能按照这个去做呢？如果回想当初以色列人的话，这个怎么样？这第150首应该说是什么？他们当时真就这么做的，是吧？他们真是这么做的。他们是不是有神的圣所啊？他们确实有神的圣所，是吧？那么他们有没有这些乐器啊？角啊、鼓啊、丝琴呐、啊，这些是不是有啊？有。所以这些呢，应该说是可以按照字面，可以按照字面啊。我们要至少说可以，因为我们当时看不到他们当时什么样的嘛。但是我们从这个所能考证的啊，所能知道的，那么以色列人当时他们有这些乐器，他们有圣所，他们呢可以按照这个来赞美耶和华。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什么呀？我们就按照字义来解释，我们就说按照字义来赞美他，是不是啊？我们就不需要。再非得把这个什么给灵异化了，是不是啊？那么这个呢，是我们所要 这个考证的一个办法啊。那就是我们来解经的办法，就是这样啊一个。好，我们现在呢回到有两个这个。这个我们就回到呢，就是说这些具体的原则。前面我们讲了三个啊，我们再回顾一次啊，再回顾一次。第一个，我们三个原则，三大原则。第一个原则是什么？已经解禁。第二原则，肆意解禁。第三个原则，按照语法背景啊，按照这个文法啊来解禁。好，那么这三个是三大原则，但是呢，实际上刚才我们讲这些已经。显出来了，这三大原则具体的应用，怎么实际的应用，实际上也有很多不同的啊。那么这个呢，下面呢，我们就会有十几个，都这个具体的实际的应用。但是原则还是三大原则，但是呢，把它给具体化、实际化啊。所以第一个就是实地指导原则啊，这当然这是阿西斯普罗的斯伯罗提出来的啊，不是我说的。那么他就讲到呢。有十几个这个完全是实际指导的原则。那么第一个原则它叫什么呢？像读任何其他书一样读圣经啊，这是第一个原则，说是按照其他的书那样来读圣经这本书。刚开始我们看的是不是觉得有点惊讶，或者是这个好像斯伯罗这个人对圣经好像不是很重视，或者对圣经的态度好像不够很严肃，或者他对圣经是不是有点太什么，太小看了？结果斯伯罗他也知道，他也说了是吧？我这个声调有点，他也说了，不知道是天津味儿了啊，宝哥。他也是什么？你看他也写了，他也是一个容易被人什么误解的人，他知道有的人会误解。就是觉得你看，都圣经哪能随便说它跟其他书一样啊，对不对？我们相信圣经是什么神所默示的、无误的，与其他书都不同的，它自成一类、独一无二。所以斯伯罗当然是同意这个，斯伯罗也是大讲特讲，他也他的生命一生都是在这方面上。但是呢，他这个意思并不是说否定圣经的独一性、圣经的这个无误性。但是呢，他要意思说，我们在读的时候呢，这个圣经也是什么一个文学著作，也是什么人的语言写成的，也是人语言写成的书，是要让人按照书来读的，而不是什么，不是一个有特别的魔力，有某种什么咒语的这种。我们要思想这个，我们要思想这个哈。大家想一想，那些外邦人，那些什么，常常说我们叫做这个民间宗教也好，甚至那些你看这个这些迦南地啊，这些以色列人赶走的那些人，那些迦南地的那些，他们怎么样做他们的宗教？他们怎么样说他们那些话？他们就是有什么咒？是不是他们就把这些所谓的这些这个什么神的话神旨就是什么是咒语型是吧？我们要按照这个书噜噜念一段，我们知道埃及也有那样是吧？我们大家可能看过那个电影是吧？我也看过一些，可能大家有的人可能不看，有人看过是吧？知道有那电影特别讲那个什么跑到那个埃及的那金字塔里面的人又活了怎么？就是因为什么要按照那个。他那个也有一种那种什么什么经什么典是吧？要念啊！说大家最简单的例子，我想跟大家举例最简单的例子，大家知道什么芝麻芝麻开门嘛？哎，知道啊？记住这个吧，是不是？就是要不能念错了，要说芝麻芝麻开门吧，一个字不能少，一个不能多。你按照这个念了，这个门就开。大家知道这个吧？对不对？知道这个啊？但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为咒，这就是说什么？这个话本身有什么力呀？是不是？你如果按照这个咒，这个这么一念，这话本身就产生什么效果？这就叫什么？咒语，这就是外邦人那种，纯属虚无啊！我们要知道这假的啊，都是纯属虚无啊，没那事儿的啊。真正什么东西能够产生效果？我们祷告，我们念， 圣经什么东西产生效果？怎么样产生效果？我们想想这个过程。我们一直没用的这个地方，我们想想，我们怎么的一个事情能真正发生效果呀？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能够什么祷告？然后呢，怎么样？哎，产生效果了。比如说，这个是彼得、约翰、彼得知道是吧？保罗都可以是吧？那彼得还不是一个随便的一个人啊，还不是张三李四，也不是萧丁，是一个彼得。他一祷告，大家知道有个人怎么瘸腿的，就问怎么样，他就好了啊，病就好了。这是怎么样发生的？是不是我们把这个圣经翻到彼得？在那个什么，那个怎么说的那句话，我们把那个彼得那个话给背下来，然后怎么样？我们按照那一说，就出现了，是不是那样？是吧？《使徒行传》是吧？大家知道《使徒行传》那个彼得医治乞丐第三章是吧？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有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那人就行走了。我们是不是也按照彼得一说，然后就行走，就问题就解决了呢？是不是？大家都知道，不是的，是吧？我想大家都知道，我们大家都非常聪明，都知道的，都知道的，这不是这么发生，但是怎么发生的呢？怎么发生的？
最重要在这儿上面，对不对？
我们大家实际上都明白，是吧？我们的祷告。真正有效果的，不是我们祷告本身，是不是啊？所以呢，不是我们那个句子有魔力，甚至圣经有魔力。你就是说中文不行，我就变希伯来文也没用，对不对？因为你不知道彼得他那声音什么样，彼得是很打鱼的，非常出汗的，你声音怎么学不会？没用的，对不对？你无法重复彼得那句话。而且你即使把彼得话录下来也没用，再放两遍也没用，是不是？因为不是彼得的话起作用啊，所以圣经不是咒语啊，读出来可以产生效果。它是什么？是我们的祷告，是他告诉我们之后呢，我们真正能认识上帝，是我们的祷告真的达到上帝面前啊，上帝来真正使这个事情发生。我想，实际上大家我们都知道啊，这是可能做这在这里，就是给大家提醒一下，或者是我们一起来再一次啊理解这个啊。好，那么这个呢，也就回想到啊主导文，对不对？就像这个主导文，我们也知道是吧？主导文这个在马太福音、在路加福音时也有是吧？那主导文我们知道，大家都很熟悉的啊。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然后呢，这个主导文怎么样？大家都要按照这个主导文祷告，那是不是我们这个祷告就按照主导文祷告就最好？我们一定背下来之后就什么就最好？我们祷告的时候一按主导文祷告就肯定什么蒙垂听，是不是这意思呢？那显然不是，是吧？我还记得我去那个中国那个宣教的时候，我还特意当时我记得有一个教会我就分享。那就特别分享主导文和那个使徒信经哈，哎，还我还以为大家都知道啊，我也是说，我就因为很多实际上都是很老基督徒，他们对圣经都是很熟悉的，我就说只是来解释一下主导文在讲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是尊人名，哎，我讲完，他们竟然说，哎，好像我们以前没这么想，我还有点什么说，这个他们就把这个就作为一个什么？就作为一个祷告的，好像，人家可以说是有某种魔力，是不是？他们就觉得我们得按照这个祷告，一个字儿也不能差。我记得有好多人讲圣经，他说：“哎，你这个字儿怎么少一个字儿啊？”我说：“这个地方你得。”实际上我们也好在，因为你从语言来讲，我们这是什么？这也是中文，对吧？而且这是和合本的翻译。我们前面也讲过，说翻译。和合本的翻译，当然我们承认他这个翻译的很好，而有很多神的点在里面，但是他也有不完全的地方，他有地方可以这么讲，他没有完全翻出的地方是有的。那 这个就不用说，这个翻译本身它，你就不能已经说它是没有错了。我们说圣经是无误的，是指原文的，实际上是指原来那个草本。所以呢，当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当然好，如果我们能把和本完全背下来，当然好。但是呢，我们也不能说这个，你就是按照这个才能行啊。这个呢是一个，再次提醒吧，我们再次来回想啊。所以我们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啊，我想大家是都知道，就是说不是说这个注字注句的祷告啊，它有本身有什么魔力啊，它一定带来一个特殊的影响、特殊的力量，是吧？那么这个呢，主导文重点在于什么？主导文重点在于什么？重点在教导我们什么？主导文重点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心在内，他教导我们是什么，是吧？所以你像这个，耶稣就告诉我们，是吧？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你们是什么？要进到内屋，关上门，在暗中祷告你的父啊，你的父在暗中查看，必报答你。”这也是叫，这也是告诉我们什么？是不是我们真的一定关上门，一定不能有亮光，一定不能开灯？不是，是吧？重点是，我们真是知道，我们祷告的父，他是在天上，无时不刻听到我们祷告的。他是什么？在暗中是要查看我们的。我们重点要看我们的心在哪里，对不对？他看我们的心啊，他不是说。你这个词句的华丽，对不对？不是说你哪个词儿，你用了什么词儿。当然，我们要说用什么词儿好不好？我们还回到这儿，用这些词儿好不好？好的，我们要说拿着这个祷告是好的。但是呢，如果你没有心的话，这些词儿有什么？没有用的。另一方面，你那个词如果跟这个上有点差别的。那也不是重点，对不对？那重点是也要明白他这些词在说什么，对吧？那祷告的时候，我们在天上的父，他是天上的父，我们竟然什么，在天上还有一个父亲，我们不是在天上只有一个法官、一个国王、有个玉皇大帝，他不是的啊。所以呢，我们应看到啊，那么我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什么，他的名是吧？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呢是对我们有帮助的。我明白这个意思，我的意思在说，特别我们是翻成中文了，我们更重要是理解这个在讲的什么意思，对不对？而不是这个字，是吧？那么当然我们能背下来好，实际上我记得我最先背的也是哈，背主导文，然后背这个使徒信经。但背下来好，但是背下来的重点还是我们要明白我们背的是什么啊，这意思是什么啊？那。同样在这个地方也是一样，是吧？我们也看我们的祷告，重点是什么？祷告重点是，不是我在说什么，而是什么？我们知道天上的父他在那里，我们真的是可以向他祈求的，他又确确实实是在那里垂听的，而且他是什么？你不需要这个，一定是在某个地方。他都什么？都是能听见的，是吧？所以这个重点在于，他是那万王之，他在那天上，他怎么能够？他不在我们这个时空里头，所以他也超越时空，所以他也不怕在同一个时刻听多少亿人祷告，多少万人，多少千万人，是吧？对他来讲，这是不成问题的，因为他不在我们的时空限制里面的啊，时空都是被他造的。所以呢，他在暗中会查看的，他会报答你的，啊，他必然报答你啊。也特别讲了，不可向那外邦人用重复的话啊，听他们已经话多了就闭门垂听啊。我们的祷告的当中，我们每个人都是要有改进的地方了。那我们有一些呢，就是一定要重复很多遍啊，一个劲儿说啊，也有这，还有一些就是。也有可能是，这个说一些这个要上帝知道的啊，还怕上帝不知道，怕说没说全， 那讲，然后你看啊，这事儿啊，我们就在这儿了。我在这儿了，我你可要，你看当初他这边他也有这样的啊，我不敢说错，啊，你愿意这样说也没问题，我是不敢说，是吧？但我的意思是说，有时候可能会你不告诉他，他知道的，他记住了，是不是啊？所以呢，当然如果有时间，你就可以多花时间把整个都重复一遍，让上帝再听一遍也没问题。但是呢，也有时候可能我并不一定需要，是吧？那这个是希望这个对大家有点帮助啊。所以呢，我们这个要能背诵主导文，好不好？我们应当背诵主导文，好不好？好。但是我要说，背诵完主导文之后怎么样？每天都背一遍，是不是好？好。但是更好的是什么？我们的心真的明白他在主导我们在说什么，我们的心怎么样？真的是按照那个去求，是不是啊？我们真是说，父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旨意行在我身上，是不是啊？我想你这个想，哎呀，上帝要帮助我，今天你旨意行在我身上，我今天的态度不好，我今天没有愿意听这个。啊，这个神的话，我今天没有看别人比自己强，你帮助我，这个是不是更的应更好的应用？是不是？是不是？我们所以背当然好，但是我们在背的时候，我们那个真正应用在我们具体的一个事情上，啊，这可能是更好，所以这个是希望我们在这个。说读圣经也像其他书一样，这个的意思就在于什么？在于我们在读的时候是在明白它的意思上，是在读意义上，而不是把当做咒语上啊。这种像其他的书一样，这个意思啊，就是我们要去真正明白一本书啊，你要真正明白它在讲什么。当然有一些书垃圾书哈，讲了半天自己作者也糊里糊涂啊，有可能的，所以我们也不愿意花很多时间。但是你要有一本书，你真重视它，你肯定是会在想明白他在讲什么，是吧？像那个《三国》啊，什么，我记得有很多人《三国》什么《红楼梦》那，还有红学那帮人呢，那也花了一辈子时间，一个劲研究那个什么什么这个女孩子说什么，那个男孩怎么样，那真是浪费时间哈，我是觉得浪费时间。但是有真有一帮人还什么搞什么神学学会啊，红学学会不什么神学学会，红学学会呢，还每年开会呢。这有那种人是吧？但是我们说时间浪费，但是我们说你真想要什么，你就是确实要花时间，真的是。那么说，圣经你要真是花时间的话，不是花在怎么念这个主这个咒语上，而是明白它这个上面。特别我们在读的是中文的，你怎么咒语也没用的，是吧？所以呢，我们真正明白他在说什么是重点啊。好，希望我们这个。啊，这个好，你看，我们再又回到腓立比书啊，我也用腓立比书做我们的这个，所以腓立比书告诉我们怎么祷告呢？我们是应当一无挂虑，是吧？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啊，并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你看这个神的话语，真是上帝的话语啊！你看这每字每句，你可以看到啊。神一定什么？他所赐的平安，所以不是你那个祷告怎么样，是背了主导文还是少个字？关键你祷告完之后，他神是不是赐你平安，是吧？那神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具体不知道，有的时候可能病得医治，有的时候病可能没得医治。有的时候困难解决，有的可能困难没解决，但是呢，他必要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他必要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你即使在痛苦当中，神赐给我们力量，我们还能够忍受那痛苦；在这焦虑的当中，神赐给我们平安，我们能够什么交托在他的手上，不是那么样焦虑啊。这就是神所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他并没有，你看，在神所赐的平安，这个平安，他并没有说平安一定是说我们要的结果都按照我们的旨意成全， 所以确实这是神的话，他的应许是非常真实的啊。好，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个斯波罗他这里他这里就意思就是我们这个祷告与我们花功夫读经的这个关系是什么？因为有人说我们怎么能够读懂圣经啊？说我读不懂啊，读不懂怎么办？就祷告就懂了。他主要针对这个意思我们一定要也根据他上下文，也根据他所处理的问题。他所处理问题是什么？就有的人也跟斯波罗说了，对吧？有的人也跟他讲了，你跟我说这，那我不懂，不懂我就祷告啊。有的人就跟他这么讲，结果斯波罗怎么讲？阿斯普罗怎么讲？他说，他竟然说，这个祷告有时候没什么用。虽然我这个把他这个翻译，这也是英文翻译的有点这个，但是他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祷告有时候没什么用，啥意思呢？他说，除非这个祷告是恳求神给我们清醒的头脑，克服我们的偏见，否则祷告不是有很大的帮助。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是祷告，就是让祷告直接让神告诉你这句话什么意思，有时候没什么用，这祷告不是没有很大帮助。你如果祷告神让我们有头脑清新，要克服我们的偏见，这种祷告是有作用的，对于我们研经有作用的。但如果你祷告就是说上帝要告诉我这句话什么意思，这种祷告怎么样？他的意思没什么用。可以这么讲，我不敢说这个。我跟你讲，我是不敢说这句话。他说的要什么的，你找他。不过他已经去世了上天堂找他但是他有没有那道理啊？有道理的，因为如果我们按照这种说法，因为我们如果真是一句话不懂的话，我们就说就祷告完了，上帝马上给我们一个灵感，我们就知道这句话就是这么说的。这样读懂的圣经极其危险我这不是耸人，就是这么说，对吧？耸人听闻，危言耸。太多的成语真的我听了，对不起。但是确实是这样。如果你的读圣经的主要方法就是祷告的话，请仔细思考一下阿西斯波的劝诫。他说，不是有很大帮助请大家稍微这个什么一点谦卑一点如果你认为。不愿意听，那我也没办法，我也没法拿枪把你抓起来。但是，我这是刚才是隐喻比喻我没有枪但是就是这样，是吧？我们不是能够这个完全都是祷告祷告当然，祷告帮助我们来胜过我们的懒惰要我们真是愿意学习圣经，我们也确实。要把神的话作为那粮食吃进来，但是阿基托尔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吃进来是要花功夫吃进来，不是就是祷告就给你灵感，吃进来的，这是他的这个。当然，他就讲的他神秘的灵光闪现不是很有帮助特别特别糟糕的是幸运翻的法，这以前我们解释过，幸运这个。翻着法，或者是戳戳乐，我也说中文翻译成戳戳乐更好。当然，这你看这是翻译的幸运翻译法。但是戳戳乐，我觉得这个戳戳乐这个翻译更好。戳戳乐什么意思？我以前解释过，戳戳乐是什么意思？读圣经是按照戳戳乐的方法来读圣经，怎么读？戳戳乐怎么样？我今天想要找一个上帝给我们的旨意是什么？我就什么圣经翻到某一页。我也不知道，我可能故意就不知道哪页就翻过来，然后怎么样，手指一指，戳戳乐，我就知道指着哪儿，这就是上帝的旨意了当然一般指的好的还行有时候一指说跑到犹大要干什么去了，这糟糕了是吧？所以我们说这个戳戳乐，它的意思就是说，这种是非常糟糕的当然比那个祷告。灵光一闪，那还糟糕。他的意思这个，但是 祷告灵光一闪，恐怕怎么样，还是不如下点功夫，是吧？那真的是去学习啊，这个是。但这个地方有很多人，可能有点对他是这个说法是不是不同意啊？你可以思考啊，可以思考。当然，我们读经才是要祷告，我们特别每次读经都应该先祷告，我们每天都应该先祷告，这个是没问题的。但问题是，如果你去想明白这句话，你在这个说我是葡萄树，我是这个羊圈群，完了你说这个羊圈的门，说这个我要怎么明白这个意思？这个或者说这个上耶路撒冷去什么意思？那你就是祷告出来的，这个恐怕也会有些问题啊。好，这是第一个啊，我们第一个原则，我们来回忆。我们现在到了第二原则，但我先回忆一下第一原则。第一原则是什么？按照什么这个一般的书那样来读圣经哈、啊？我们这你也可以记成，就是不要把圣经当咒语。这个我是这么样来记，不要把圣经当这个咒语，你要花功夫真明白圣经的意思，它的什么？它就是一个人的语言的什么写意思，是不是？表达的意思是吧？表达了上帝对我们的这个什么心意是吧？所以你要明白他的心意，而不是什么当咒语就读啊就背哈。好，那我们现在来回到第二个原则，第二原则是什么呢？设身处地啊，这个呢，你如果去查这个阿基里原文的话，它不是这个意思。你要直接按翻译的话呢，它没有翻成设身处地，它翻成什么现实情况，或者是怎么翻译？反正是，它那个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要回到那个情景上当去啊。我有时候都忘记这个。设身处地这个词儿，我就能记住什么？就假设你也在那儿，你假设你回到那儿，假设你在那个情况下，啊，这样的话呢，就能帮助你来明白，啊，能帮助你能够明白理解圣经当时讲的这个事儿啊，特别是发生那些事情，啊，那么你呢能够设身处地，也可以说假设你在那儿，啊，因为我有时候跟大家说一个秘密啊。我有时就忘了这个题目"设身处地"这个词儿了。我说第二个应该是什么来着？哎，反正就是我应该在那儿啊，设身处地。因为这个词儿有时候我记不住，没关系，记不住这个词儿的话，你就是什么，这个是你要在那儿，你对在那儿，你如果在那儿的话，你假设你在，你思想你在那儿的情况。当然，这个词儿"设身处地"这个翻译，主要来源是这个越界树长老。在我们当时讨论的时候，他还特别他讲，他说对，应该就这个词，所以我们要感谢是接受的这个版权是在接受啊，不在我的。好，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读经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去参与到我们读的当中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更好的理解。但注意，我们以前讲过。我们先不是什么应用这个在我们身上，我们是先去理解当时发生什么事儿，当时的情况。所以我们说这个设身处地与现代化穿越电视不太一样。大家知道穿越吧？这是我新学的，我当然不算太新的，也就这么几年，知道吧？电视剧有时常常跑什么穿越，说你这个一下从这个现代一下穿越到几千年前了。啊，一会儿穿到什么康熙那时候，一会儿穿到秦始皇，反正什么时候都穿越，而且穿越还都挺好的。一般穿越的地方都是有吃有喝能穿越的，他没穿越到那时候真正被那皇帝所压迫的人地方去，没穿越到陈胜吴广被怎么欺压那上去，是吧？竟穿越到陈胜吴广起义之后的事儿啊。所以呢，这个穿越呢，跟这个设身处地不太完全一样。而且那个穿越一般都是什么？还用现代的知识跑那儿去？我还记得有个穿越，没看太多啊。当然，你要说我这个人有时候怎么还看这电视？要承认我有时候也看，跑到穿越，由于看我说怎么跑到哪儿，怎么弄不清楚啊？跑越穿越，用什么现代化的东西去穿越人家啊？是怎么现代化的思想帮助人家怎么解决问题？什么种粮食啊什么？我忘了，反正 我这种反正看一下我就赶紧跑了。但是确实有这种所谓穿越啊，穿越到另一个地方，但是呢还用现代化思想想指导人家几千年前人怎么怎么，按照现代化思想去思维，那不是我们要设身处地，是指我们回到古代，我们放下现代的东西。不要以我们现代思想来去什么指导人家古人做事儿，而是要我们怎么放下现代的思想，而是按照古人的，按照那个时候当代的状况来去思想，才能明白当时圣经讲的什么意思。因为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你别老讲了半天，目的是什么？没弄清楚。我们目的是什么？我们的目的是要明白当时圣经讲的是什么意思。我们要明白圣经它的讲的意思，特别是当时作者向读者写的意思，是不是？然后我们才能把这个应用到我们身上，是一定要明白他当时真正什么意思，我们在应用的时候才能有意义。我们一定是什么？不能先应用在我们身上，啊，那我当然也不能把现代的思想读回到原来那里。就像现在有个差，一看到圣经讲说这里讲到什么，保罗怎么也不批判这个奴隶制啊？哎，这里还要叫奴隶要向主人好好干活，这是什么人呢？这是什么样的读圣经啊？这就是穿越式读圣经，是不是啊？把现代思想给弄来，他就显然是什么？已经是认为奴隶制被打倒了，奴隶制坏的就已经给什么是吧？我们说像这种。你就脱离了当时，是吧？保罗当时不是在把奴隶制废除的过程。实际上，保罗也说了，保罗实际上说了什么呀？说了我们应该弟兄姐妹，即使是那些奴隶，也应该什么？应该让他们自由，是吧？那个我们要看待奴隶也是跟我们一样的。我们不论是什么男的、女的、为奴的、自主的，我们都是弟兄姐妹。这是保罗确实是这么说的。但是，当保罗说奴隶，当然你要对主人，你要什么呀？要像对耶稣，要侍奉耶稣那样。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不能穿越说，哎呀，保罗对于奴隶制还竟然维护，是吧？两码事儿啊。好，所以我们要把自己放在圣经当时生活处境当中，我们能够更明白当时写圣经的时候作者写给当时读者的意义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更好的理解，是吧？对，他的这个翻译就是移情的运用啊，这是我们这个安保斯罗他的讲的是移情啊，这是移情，这个所以可能是设身处地更好翻译，或者是你在内啊，感受到我们所读的人物的情感，那么在这个字里行间呢？啊，这个我们能明白他的意思，但是他也特别提醒我们，说这是只是来帮助我们理解，这是这个我们不能把它当做圣经本身的一部分啊，它只是帮助我们理解啊，我们也不能把这个呢作为我们的这个圣经的一部分啊，这也是不太对的啊，所以我们呢在这当中能更好的理解，但是我们也不能在圣经当中加进去一些新的字眼啊，新的字啊，这样的话呢。不要把它变成是圣经的一部分啊！你比如说，我们有两个例子啊。那第一个例子就是亚伦的这个心情啊，立位记第10章啊1到3节啊。那么在立位记这个第10章这个地方啊，他在讲什么？啊，大家讲什么？立位记在这个事实上在讲什么？发生个什么事儿呢？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立位记第10章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如果就看这个的话，我们就字面解释是吧？发生什么事儿了？亚伦怎么样？他有儿子，一个儿子叫拿达，一个儿子叫亚比户，他们都拿着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了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 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首先，这是怎么样？字面，我们是不是可以按字面解？这个怎么样？确实，亚伦有两个儿子，他们亚伦实在更多儿子。但是我们知道，亚伦确实有一个儿子叫拿达，有个儿子叫亚比户，是不是？字面解释应当是这样的：他们拿着自己的香炉，自己的香炉，腾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所以他们确实拿了自己的香炉，就放在耶和华面前了。是不是耶和华告他们当行的呢？不是耶和华告结果是什么？他们被耶和华烧死了。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件事情？耶和华怎么样？哎，太残忍了。这两个人是不是就拿着香炉，不是献祭的吗？那虽然没吩咐，但这也是好心呐、啊，也好意呀、啊。我们不是好心好意的吗？这玩意竟然给烧死，而且也不应该烧死，哪怕烧一下糊都没了就完了呗，是不是？好，那么更要我们设心你看，我就设身处地的思考的是更下面一句话。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人当中显为圣，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亚伦就默默不言。我们怎么来设身处地理解亚伦的心情？你要是亚伦怎么了？你们是不是亚伦呐？今天王牧师还讲了。我们都是什么？都是祭司啊，圣洁的国度。你们是什么？是祭司啊，圣洁的国度，圣洁的子民。所以我们都是什么？我们都是上帝面前的祭司啊！啊，要承认我们。那么我们都有可能这样。所以我们现在再来理解亚伦。亚伦就默默不言。我们理解一下亚伦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心情。肯定有很多人就说亚伦怎么样？刚开始的时候，亚伦很可能是有什么，有一定怨言，或者是至少有一些觉得上帝严厉，是不是？或者说，你看我全家来侍奉你，我跟我两个儿子侍奉你，我们是在上帝面前做祭司的，竟然怎么样？这两个儿子就烧死了。实在是什么？不是说，这不是说，好像他们做了什么犯大罪呀、啊？不是怎么样？他们是在祭奠上帝呀、啊。所以，我们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来设身处地。我们要设身处地，我们就是我们要跳到他们那个时候。我们现在这个，如果考虑亚伦的心情，我们可以考虑说，那亚伦可能是有一定，那肯定我们所能肯定是什么？亚伦有一定的悲伤在里，他怎么样？没有高兴欢喜，他没有跳舞击鼓，是不是？他竟然什么呀？默默不言。但是我们现在再回来啊，我不希望花很多，大家回去思考，大家可以跳跃。但是呢，我们再回来。我们这段经文在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开始来应用啊，我们明白他在说什么，我们就字义上就知道他在说什么。他们献燔火，神所没吩咐的，神就把他们烧死。我们在这当中学习到什么？我们现在开始应用了，学习到什么？在这清白不得，祭司是祭司，祭司大祭司。即使是亚伦的儿子，他是轻慢不得的。他是怎么样？要按照他所吩咐的去敬拜他的。啊，要按照他所吩咐的去敬拜他。 无论我们的心有多好，最好的敬拜是什么？最好的敬拜是什么？按照他所吩咐的去敬拜他。最好的善行是什么？最好的善行是不是舍身为别人舍命？是的，是按照神，当神在这个时候，确实我们需要舍命的。那耶稣他也是什么？他也不是随便就舍命的，他也是到了时候满足的时候，然后他在还在祷告，他说什么？若是可行，你挪去这杯，但是不要按照我的意思，要什么？按照你的意思，你的时候到了，我就要按照你的话去做了。对我们也是一样，最好的是什么？他的话去做，所以我们要学习他的话，要明白他的话讲什么意思。我们按照他的话去做，按照他的律法，按照他的典章，按照他的话语去做，不是说我们觉得最好的，我们是真意，我真心呐，我这个意思是非常没用的，是不是啊？这个我们学习这个功课啊，我们这是我们功课哈，这是我们要知道的啊。所以呢，这是我们在前面知道的。那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说什么？神是什么？大有恩惠的神，是不是？他当时是对亚伦的两儿是这样严厉，但是呢，神没有永远。常常对所有人都这么严厉，甚至对我们怎么样？你可以把它关上的，因为我们常常是向这两个拿达亚比户来献祭。阿门。好，那么再看一个啊，再看一个这个例子呢，就是。这个例子实际上是叫索林克克，让英文科克，他翻译成科尔，一个神一个那个哲学家哈，他实际上是一个还是一个基督徒吧，但是他是个哲学家，他是这种现实主义的哲学家啊，他对于痛苦特别有很多思考，据说呢他就恋爱了几次哈，都没有成功哈，他都是被拒绝啊。那么他这个一生啊，就是没有找到真爱啊。但他最终的爱是在上帝那里哈。那么他呢，他在思索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他这个一个感觉哈。所以呢，他当时在读啊《创世纪》22章。创世纪22章也是讲了一个故事啊，创世纪22章讲了一个什么故事？讲了一个要亚伯拉罕献他儿子的故事，实际上是很难理解。我跟你们讲，我记得我刚读，我刚读，读了几遍之后，常对这个事情还是有点，因为我们确实觉得上帝啊，他怎么能愿意，竟然要亚伯拉罕去献他的儿子呢？要真正帮助我们明白这个圣经的话呢，你知道要读什么？已经解经，要读哪儿呢？读到新约，希伯来书。哎呀，这个理解非常熟，是这样啊。所以，如果某一位读希伯来书的，我不是介绍，希望大家都选一本吗？如果你读希伯来书，希望你能够分享，啊，这个怎么能有帮助？就是你要读到后来新约，才能真正帮助我们。当然，这个也可以思考啊。当我们这个读这个旧约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思考。但是，我们要承认啊，有很多其实需要其他圣经地方来帮助我们。但这个地方确实啊，是一个很难理解的哈。那么，这个亚伯拉罕竟然愿意带他儿子去。可是呢，我们也可以来思考和理解他当时。那么没有说很多啊，如果大家愿意看《创世纪》22章呢，没有说很多， 他就说那个你要带着你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接着，圣经说什么呢？创世纪22章，如果你翻译翻过去，你可以翻；但你不愿意翻，听我读也可以。接着，圣经说什么了？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就再也没说什么亚伯拉罕的怎么反应。亚伯拉罕是不是说：“哎呀，你怎么了？让我献上。哎，以撒不是你赐给我的吗？你不说以撒要承受你的应许吗？”没有任何，甚至也没说亚伯拉罕晚年睡觉3年。我又不会说这个词儿词句了，是吧？睡不着是吧？这个半天一个劲睡不着，是不是？也没说他睡觉怎么样，就说什么呀？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仆人、儿子。柴火往那里去，所以我们来理解他的心情。我们要设身处地的话，我们怎么设身处地？设身处地，如果是你，也要跑到那个情况下，你怎么？如果上帝跟你讲了，要你放弃你所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你怎么办？在这时候要放，要竟然让你献上你的独生子，你怎么办？你是不是可能什么？你是不是可能难以睡觉？你是不是当时也有一番挣扎呀？你早上是不是要怎么样？会早早起来，是不是啊？所以，具体那个那些啊，他就因为这个泰克格尔啊，泰克尔，他呢，你有些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可以去看啊，或者你去听那个 Ice Road 的讲章哈，听啊。我们知道我给大家那个，在那是 Ligonier 哈，Ligonier Doc 那个 LORG 哈，如果你现在去听的话，也可以哈，他有更多的解释。但是我们就说，可以来帮助我们。我们来思考他当时的一个情形啊，也更能看到什么啊？我现在又回到了我们这可以这个地方这句话，或者是就刚才我们读的这句，首先是不是字面的？我们可不可以字面的来读来明白？上帝跟亚伯拉罕说话，你要献上你独生爱子。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就什么？背上驴，带着仆人以撒，这些是不是什么字义的、直接字面的？可以看，是的啊。我们要知道这是历史啊，因为这个亚伯拉罕的故事怎么样，在前面一直在讲历史，是吧？他这里不是一个什么，不是他做了一个梦，也不是他幻觉，也不是什么某个人突然什么这个给他安上，是吧？所以呢，这是亚伯拉罕真实发生的。啊，所以我们说有这样一个事情发生，他清早起程了。我们也知道后来结果，我们都知道，他真的要献上的时候，上帝怎么样？告诉他不要真杀，然后上帝更是什么样？早已预备了那羔羊，代替他儿子死。好，这些都是字面的，真的。在他献上那一刻，有一个羊羔在那里，他就可以把那羊牵过来杀掉。他儿子没有被杀，他的这个羊羔被杀了，他怎么样得救了？这是真实情况，真实发生。字面的我要理解，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好，过了之后，我们可以应用了。我们可以来解释了，我们可以有些灵命上的怎么样扩展了？我们怎么来解释？这时候，我们怎么解释？ 也首先亚伯拉罕怎么样？是信心的伟人，是信心的之父，是我们所当学习的榜样。如果愿意看，可以看那个希伯来书哈，也讲是吧？好，所以我们可以学习，首先亚伯拉罕学习。更高的，我们开在当中可以看到什么？上帝怎么样？竟然预备了他独生爱子，神怎么样？竟愿意赐下独生爱子，怎么样？做那真正的羔羊，使得我们本应当怎么样受试的。竟然能够活过来，这样的应用可不可以？这样的应用是可以。我没有说那段圣经原意就是在说这个，但是它确实在这里表现了什么呀？上帝必定预备，而且上帝最终的预备，最重要的预备，对于我们最大的预备是什么？谁是耶稣？是吧？今天牧师在讲道，我们也说谁是耶稣？谁是耶稣啊？他就是上帝的羔羊，啊，除去世人罪孽。当然，他也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也是万王之王。他也是什么？将来的审判者都是的啊。我们当然都不能否定任何一个。但是我们在这个大的生命当中，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他赐下独生爱子，使我们不是灭亡，反得永生。好，我的讲的够多了，现在你请一位两位，能不能来分享你们选的那本书啊？我们还是在这个。你们选的哪本书啊？作者是谁？时间、地点、大纲啊？然后我加往越来越往后，应该加一点啊。那么重要经文和什么难解的经文啊？那么可不可以来分享？由那个安吉过来。
大家好，2个礼拜前那个庆言跟大家说，没有举手的就是做了功课的。我那个时候不敢举手，那只好做功课啦，对不对？那我选的是约伯记，我在这一段时间里头一直看的是约伯记。然后呢，设身处地来想的时候，约伯就是跟他的三个朋友一直在辩护，在交通，人家对他的批判，那他的回应，那我就一直纠结说，这三个朋友讲的话我都没有听懂，他到底在指责他什么？这个我们跟先生吵架的时候怎么搞的？没有重点，这个讲来讲去，吵来吵去，我不知道他们吵架的重点在什么，所以我一直很 confused。一个经文这么多章看过来，我就说，哎呀，我不懂哎，他们指责他的重点。有以前读过，是说是他有三个不同的方向，这三个人朋友有三个，指责他的方向。我说我怎么看来看去都抓不到重点呢？这个吵架不太有效，没有沟通的重点。所以我一直跟袁玉讲说，哎，看不懂这一段在讲什么。那后来上了这个课，我就觉得说我或许应该要认真的查一查这些背景，查一查这个经文，让我更了解他这个整个约伯记在讲什么的时候，我觉得会对我有帮助，所以我就去找了一些资料，然后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希望那天没有举手的人都可以回家做功课。
谢谢。
好，然后呢，OK，还有一点就是说，除了他们那个吵架的部分我没有抓到重点之后呢，还有后面当这个圣经讲到神回应的时候，神的回应哈。让我觉得是说，我突然间眼睛一开，觉得这个话里头每一句话都讲的这么样子的，现在用我们现在讲的叫做高大上，就是说它非常非常的 高度很高，然后跟前面讲的完全不一样，就觉得前面是人在那里呼噜呼噜的，可是这里讲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就是神在讲话，神讲出来的每一句话，你都觉得说非常的惊讶，觉得说非常的赞叹，觉得这就是跟前面完全不一样的，就让我心里就觉得说，这个真的是神的话，神在讲的话，我更特别想要知道说，到底在那个时候，谁能够把神的话写下来？所以我对这个书的作者，还有他的这些背景，看他的这些写神话语的能力，觉得说特别的赞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愿意去花点时间找这本书的背景啊。那么很多的资料说这篇文章这个约伯记搞不清楚谁是作者，但是有一个地方他写说是神，是摩西，他说是在摩西。在约伯去世以后，以色列人在旷野中流浪的时候，摩西写的这篇约伯记。那么根据一些资料，约伯记他说是一个民间的传说，是有真这个人，真有这个人啊。然后呢，有人称他为这个是这个我准备了2个礼拜有点忘记，称他为外邦人的先知，所以我就觉得很好奇哈。当然，他第一个先分类说，这篇约伯记是属于智慧诗歌题材，所以我就想说，原来是智慧诗歌题材，它有很多的诗歌和智慧书信的这种写法，就像我们的诗篇和箴言呐、啊，是会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重复，有一些提来提去，这不是我们正常人讲话的方式，并不是一个叙述一个故事的方式，所以难怪他三个朋友讲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没有办法马上能够听懂，因为它是一种诗歌的题材，所以当你跟人家讲话，人家唱一条歌给你听得懂，你就不知道他在到底重点在讲什么。所以我现在可以理解说话为什么我有一点 confused 啊，因为他的题材不一样。然后呢，他说这个人约伯呢，他是为什么说他是外邦人的先知呢？因为他在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里头都提到这个人，虽然他的名字可能在，比方说伊斯兰教里头取的名字不叫约伯，是另外一个字，但是另外一个名字哈。那他为什么是外邦人的先知呢？因为他说根据族谱呢，他是这个以扫的孙子。以扫我们知道是谁吧？那他以扫那一族人，他们被称为后来被称为以东。对不对？以东是一个几乎等于是最早的一个外邦人的支派，那他是以扫的孙子，所以他在当时是以东这个支派的一个统治者，所以他非常的有很大的权力，有很大的钱财，然后也很得神的祝福。好，那这个人除了说这三个教里头提到的话，这个圣经里头别的地方也提到了约伯。有2个地方，一个地方是在以西结书14章14节或者汉20节，他说他提到的是说挪亚、但以理、约伯只能因他们自己的义求自己的性命，连他们的儿女都不能被救，在这一段里头提到约伯这个人，所以我们知道他是真实存在的。那第二个地方是在雅各书5章11节，他是提到约伯是忍耐的榜样。所以这个人是真实存在的一个人哈，然后呢，约伯这个名字呢，是他的意思叫做仇视的对象，就是我所厌恶、我所恨恶的那个对象。我不晓得为什么约伯是这个意思，但是很有趣的，他是这个名字。那我们可以联想一下，约伯被谁仇视了？被撒旦仇视，对不对？他实际上他的一生，从在天上的这个，天庭里头，他就是被撒旦所挑出来要，恶整的对象，因为他很爱神，对不对？好，那我也是这样想。OK，好，那他说这个地方叫做乌斯地，他说乌斯地有一个艺人叫约伯，这个第一章第一节那段讲的。那乌斯地在哪里呢？他说在阿拉伯沙漠的北部，他说是巴勒斯坦和幼发拉底河中间。他说那个这件事情发生的地方呢， 我查了一下，他说，有很多的，有几个小镇，他们声称说是当初约伯是在这里受难的。然后有三个地方是说约伯的墓地是在这里啊。那在这些地方呢，因为我们没有去，也不知道，没有去考察。但是他们说到有几个当地的特色，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他说有一个有，他们说这个地方呢，附近有一个叫环春泉，管理春天的泉水。他的意思是说，那个地方可以医治疾病，就是约伯在最后，最后受苦的时候，他身体好像长了那个很多的病，然后最后得医治。所以他那个地当地会有这个泉水的。然后另外有一个地方也是说，可能也是一个旅游胜地。他说这叫约伯之石，石头的石。他就说约伯是坐在那个石头上，跟他的朋友对谈，还有讨论。那这些是属于野史吧，或者是旁征吧，就是说让我们确知这个事情是真实发生的哈。然后呢，这约伯尽头。约伯有几句名言哈，是比方说第一个在19章25节，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啊，这是他在他自己跟神很无奈，或者是说很低潮的时候，他仍然抓住了这句话。第二个是说28章28节，他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这句话也是很棒的一句话。就是跟我们后面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从这边也可以，他谈到这里，所以有人也说这个约伯是一个基督耶稣的预表，因为他这边讲的这两句话，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还有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神便是聪明。哈，那我们如果说是要把它。是耶稣基督的预表里头，我只想到两个可能的，就是说旁证或者是那个参考给大家参考的。第一个是说，你如果去查所有很多跟约伯有关的绘画，哈，就是图画，就是画当时他们的场景的时候，他的画都是被赤身裸体，没有衣服穿，就是很遮，就是衣服很少遮住很少的部分的身体，然后他瘦骨嶙嶙的，然后那个这种样子的形象，跟耶稣基督那个时候受难之后的形象有一点相似性。好，那我就一直在想，圣经里头还有没有别人的辛苦受苦是像这样子，好像身体整个很辛苦的，好像比较没有。那第二个呢，可以说有点预表基督的是，他在最后神接受他，跟他讲话以后，他让他的，耶稣指责了他的三个朋友，他那个年轻人以后，他说你们去献祭，但是只有约伯为你们祷告代求，我才会原谅你。这个有一点，就是说我们都犯了罪，但是只有耶稣基督可以遮盖了。所以他这个约伯的身份和他的地位就这样子的这个隐喻啊，那这是我看到的。然后呢，所以故事的分段呢，就是一开始在天庭，正是故事的开始。然后他的孩子啊都受到迫害，这是第一段。好，然后呢，第二段中间的呢，就是他的。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的对话，那就分了3次的对话，他们来来回回各一共3次。然后之后呢，就是这个年轻人以利户，他说：“我看你们吵了半天了，我尊敬你们是长辈，所以我最后我也要讲话。”所以他又跟约伯又讲了一次话。所以这里头等于是4个人，对约伯有一些控诉啊。那第四部分呢，就是上帝的回应。上帝的回应，用我们设身处地的想哈，我刚刚说他讲的非常的高大上，你会发现他形容的这些动物啊，还有生活啊，如果我们回到甚至摩西或者是约伯的时代， 他们的科学知识和了解绝对达不到他们能讲这些话的程度，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我们今天如果穿越回去，那些人根本不知道啊，原来，它里头讲的是，那个是什么什么马，哇，河马是怎么样的？它生活习性是什么样？还有鳄鱼，它的身体、它的力量、它的那个腰身的动作。我说，在那个时候，没有人能够，当时没有人能够知道有这些科学或者是动物学知识的了解。但是摩西怎么能够把它写出来呢？这只有神有办法告诉你是这样写。所以说，这一篇，当你看到上帝的回应的时候，你就觉得真的是我们应用这个设身处地的想法的时候，你就知道这真的是神的话语啊。然后最后呢，就是结束故事的结束。最后神怎么样啊？原谅，然后怎么样恢复他的这个约珥的生命？所以就这样子分类。那我的体会呢，就是说，OK，我们常常在生活里头纠结在我们跟朋友之间的沟通，我们吵架，我们到底要对什么？到底谁对谁错？就像我们这个约伯记这么大的一块部分，但是实际上呢，这个故事是发生，要我们了解。天上，神和魔鬼中间的征战，怎么影响我们的生活，以及神还在上面掌控权力的这个态度。所以我看了以后，我就觉得我们人真是渺小。我们常常纠结在我跟你的利益纠葛，我跟你的不快乐，你怎么样看我？而我们实际上应该看到，我们都是渺小的人。神的造物以及他的创造和他旨意，真是高过我们太多。OK。就这样。
再加一集哈，精心的预备，确实这个学博地有很多东西我是不懂，也从中学习很多。好，我们就做祷告，然后我们那个也谢饭哈。在天父，感谢你，再次感谢你的恩典，你的话语真是立定在天，你在那远古，在那万世以先，你竟然拣选我们这配的罪人，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我们再一次感谢你的恩典。也真是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啊，也真是赐给我们一个愿意学习你的话语的心，也更是愿意按你的话语去行。主啊，你来保守，也为主让石路先生感谢你的洁净。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